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第一系列的纪要真理课程，今天是第20堂课，张老师将要继续的和我们谈末世论。亲爱的朋友，对于自己现处的当今世界，您有着什么样的领受和感慨吗？我相信，不论我们有着什么样的想法，都不应该错过今天的节目。来，我们听课吧。
弟兄姐妹们，奉主的名问你们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由于末世论牵涉的内容很广泛，因此我们把它分成上下两课来讨论。上一课我们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个人的结局，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讨论有关审判和新天新地。审判的内容包括了审判的原因、对象、审判的内容、信徒和非信徒所面对的审判、信徒所领受的奖赏和冠冕。此外，新天新地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就是新的居所、新生命和新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们对于这些课题是否感觉非常的兴趣？好，我们就来上课吧。在我们还没上课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一同在你的面前同得你自己话语的造就。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谨慎自守，等候主来，因为现今的世代的种种预兆都给了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求你帮助我们从课程中学习到圣经的真理，也能够学以致用，帮助我们努力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来看末世论的内容，就是有关审判。关于这个末日审判的事，我们先从圣经来看看有关经文的记载。第一，在公义审判的日子，耶稣要成为审判的主。使徒行传17章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提摩太后书4章7到1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第二，在耶稣再来时，万民万邦都要受耶稣的审判，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32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第三，在审判的日子，天使照样也要受审判。 记载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犹大书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第四，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凡信与不信死了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五点，在审判时，基督徒要受工作与行为的审判。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由此可见，审判是根据一个人对上帝启示的旨意所做的回应而定，也视乎一个人对上帝旨意所知道的有多少，因此也顾及他达成这旨意的能力。这个审判是绝对公平的，令人完全顺服的。而对着今生诸般的不公平，我们可以投靠这一位全知的上帝而得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不会被复视这一定的日子，因为到那一日他必要凭公义审判全世界。接着我们来看审判的原因。上帝审判人的罪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人身上是因为人本有罪，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是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这是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亚当的悖逆不单令自己成为罪人，连带他的后裔也成为罪人。就好像一滴有毒的液体掉进一杯水里，使整杯水都有毒，照样亚当一人的过犯使世世代代的人类蒙污，人的罪性是亚当堕落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人天生有罪，而且很容易犯罪。这种潜在而天生的犯罪倾向就是上帝要实行审判的原委。正如上帝在挪亚日子所行的一样，有关这罪恶，创世纪写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上除灭。可见人罪恶满盈，而罪这招来刑罚。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人身上因为人的所作所为。当使人的审判出现时，圣经说是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们如何度过此生决定了他们将来的结局。所以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而且变本加厉，将来的惩罚是轻是重，全部取决于人一生所做的。亚伯拉罕与财主的对话令人印象难忘，因为财主对自己所受的惩罚无论公平与否，他不发一句怨言。从这点推断，未得救的人必看出承认将来临到他们身上的判决是公义的。 并且会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一样所说的，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第三个原因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人身上，是因为人做了不应当做的。上帝严厉的审判部分也临到，其余的也将会临到，因为人做了不应当做的。不行上帝的吩咐，必遭这难。以下的经文就引证了这一点。例如士师记五章二十一节，不来，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他们不来帮助上帝的人。第二，不去行，凡听了上帝的话不去行的人，不爱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不听从主福音的人，不信主的人。从以上的经文可以看见，人不做所应当做的，审判就是必然的后果。米罗斯受咒诅，因为他不来帮助耶和华。愤怒的暴风吹翻了无知人的房子，因为他没有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不爱基督的，咒诅就必临到他们的身上。人将来要永远灭亡，永远与上帝荣耀的同在分离，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听从上帝的话。而最大的罪是人不信主耶稣基督。基督也以恶仆的比喻进一步说明，人不全去成就他的旨意，后果相当的严重。在比喻中，主人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就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另一个比喻中，主人对不善用才干的仆人说了方向式的话，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审判的内容。旧约和新约都说将来要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审判信徒和不信的人，审判外族人，也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审判正如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那么确实，在末日主耶稣再来之时必定要发生。有关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审判分为两次，一次在千禧年之前，就是头一次的复活，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四到五节；一次在千禧年之后，就是白色的大宝座，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十一节和十五节。以下是一些提到这个最后审判的经文：诗篇九十六篇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四到五节、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我又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做见证，并且因为上帝的道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或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兽的记号。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个审判者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和二十七节指出，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子，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并且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因为他是人子。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慎重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接着我们来看看审判的对象。第一个对象就是信徒，凡是信徒，不论仍然活着还是已经死了，都会在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建立之前头一次的复活中受审判。从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两段经文暗示，先是使徒们受审判，然后由他们来审判以色列的支派，跟就是一般的信徒受审判，然后再由他们来审判世界。第二方面的对象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恶人会在千禧年之后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第三类受审判的对象就是撒旦和堕落的天使，撒旦在千禧年前后都要受审判，千禧年之前他要被捆绑起来丢进无底坑里，直到千禧年完结之后他会被暂时的释放，然后他被扔在火湖里。审判的原则，圣经说上帝会按他所记录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他们，决定人得永义或是灭亡。最主要的原则是他个人有没有信靠上帝，接受他的救恩。关于不信的世人，上帝会按刻在他们心里的律法，他们对以色列人和新约的信徒仁慈与否的态度来定他们的罪。他们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受审判，这次审判决定了那些以色列人可以进上帝的国。头一次的审判就是针对信徒，只有信徒在个审判中被审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我们这个代名词共用了26次，而在每一个比方当中都是指着信徒来讲，所以第一次的审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针对信徒。信徒受审判的根据是根据我们的工作来受审，因为到那时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因为人所做的事呢，上帝都必审问。第二，根据我们的言语，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第三方面，我们的心思，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这些都是污秽人的。第四，我们的隐私，就是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与密室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第五个，就是我们的动机，正确的是指我们被上帝的爱所激励，错误的呢，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无论谁都不可哪能夸口。接着让我们来看信徒要怎样预备受审判。圣经教导我们要经常的与耶稣基督相交，要多多的省察自己，经常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要经常的祷告和思想上帝的话，注意圣灵的旨意。对上帝对人，我们要常常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在审判台前 我们不应该存有惧怕的心理，因为这个审判应该是基督徒最美好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我们也是我们得冠冕的一天，因为我们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我们有许多的工程可能会被烧毁，但是上帝至少会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可以称赞的事。基督徒可以从上帝那里分享得到无比的荣耀。第一，我们会看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17章24节，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看一看美丽的新娘，这是很奇妙的景象。那这是道成肉身的荣耀，耶稣变相的景象也是非常的奇妙，也是我们想一看看的耶稣基督的荣耀。不但我们会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也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虽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思，但这的确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得荣耀。此外，我们还与主同掌王权。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在马太福音25章21到23节才干的比喻中，说到那些忠心的人将要管理许多的事情。路加福音19章12到19节说贵胄与银子的比喻中，那个有一锭银子的又赚了十锭，便给他管理十座城。另一个有一锭银子的也赚了五锭，他也得到管理五座城。第四，我们可以承受万有。启示录21章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使徒行传26章18节说到基督徒可以承受天上荣耀的土地为产业。接着让我们来看基督徒可以得到的冠冕。圣经提到在信徒的一生中可以赚取五种不同的冠冕。第一种冠冕就是喜乐的冠冕，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从上述的经文中，保罗提到他所带领的帖撒罗尼迦信徒便是他在基督审判台前所得的喜乐的冠冕。这冠冕也给予那些愿意顺服圣经教训去传福音给别人的人。第二个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记载在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冠冕是特别给那些经过试炼和苦难但仍然忠心爱主的人。这冠冕与我们个人的门徒生活有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在大试探中忍耐的榜样，也劝勉我们在个人的困难挣扎中不要灰心。正如希伯来书12章2到3节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是否在忍受试探当中？你是否在为主受苦当中？请你不要绝望，你要存心盼望这生命的冠冕。第三个冠冕是不朽的冠冕，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25到27节，凡焦虑争炫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冠冕是要靠舍己才能得到的。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9:23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每一个愿意跟从耶稣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舍己的心态。如果我们肯过一个有己欲的生活，并对那最终之乐存舍己之心和态度，这不朽的冠冕就会为我们存留。第四个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记载在彼得前书5:2-4，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为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冠冕是专门给那些喂养上帝的羊群的人，这不只是为那些全时间侍奉的人，也是每一位信徒都给获取的。牧养的工作包括了照顾上帝的儿女，帮助他们在主里长大成熟，能够参与上帝的事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灵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最后的一项命令，也应当是我们首当遵守的使命。耶稣委托我们去完成叫万民做主门徒的任务。耶稣不但是要我们做主的门徒，他也要我们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第五个冠冕就是公义的冠冕，记载在提摩太后书4: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冠冕是赐给那些愿意等候主再来的人。许多信徒有自己的梦想、盼望和抱负，但对上帝的国度一点都不关心和理会，因此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信徒一点奖赏都没有。耶稣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做戏，自己束上带，敬虔侍候他们。由此可见，耶稣喜悦我们过一个警醒和等候他再来的生活，为建立基督国度的缘故而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第二次的审判是指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对象是不幸的人。从启示录20:11-15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最后的审判，主耶稣基督是审判官。这时天地都逃避，无可见之处，所有死去的恶人，就是信徒，都要复活，站在主面前受审判。于是海、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要照自己的行为来受审判。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这是永远的死亡。接着下来，让我们看末世论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新天新地。首先，我们看到约翰所描述的圣城，它的华丽分成五段来描述。约翰穷尽一切可用的意象，细心的加以描绘，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内容。根据启示录21:11-14，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中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上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个城中的光辉呢，是上帝的荣耀照射开来，如发光的宝石，五彩的碧玉，明亮的水晶，光芒令人目不暇接。 高大的城墙也表示了绝对的安全。门的摆设是东北南西四方面各有三个，代表普世性的信徒。这是第一段的描述，就是描述了城的稳固。第二方面的描述就是启示录21章15到17节，第二方面描述了城的面积。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为纸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纸量的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天使用金为纸量圣城给约翰看城的大小，这个金就表示贵重，可见这圣城是贵重的。量度器皿相应也是贵重的。城好像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都一样。城墙与人的尺度，城墙与人的尺度 量度就是天使的尺寸，共144轴，象征完全的保障，因为有上帝在其中。第三方面的描述是城的豪华，记载在启示录21章18到21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玉，第八是水窗玉，第九是红碧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可见城里面所建造的材料皆是最好的，史无前例，只有上帝才有这样华丽的建造。接着第四段，我们来看城的特点，记载在启示录21章22到27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接近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得进去。这边记述了4个没有，就指出这个圣城的特征。第一，它没有圣殿；第二，它没有日月光照；第三，它没有关闭城门；第四，只有信徒才可以住在里面。第五方面，我们来看城的中心，记载在启示录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边描写到城中的河、河边的果树、城中的宝座。弟兄姐妹们，这么漂亮的新居所，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预备的。难怪保罗也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接着下来，让我们看新生命。圣经称上帝指明的最终目标为新天新地，因为上帝全盘的计划是朝着这个 失景而不断的发展。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虽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繁岭，但是却可以指出一些有关上帝子民命运的事实。这个新生命包括了六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身体的生命。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自我意识的实体存在，将在我们所期望的生命中延续下去，显然的是被提升到新的层面中，且得到更高超的能力。第二，我们有社交性的生命。圣经出处于整体性的图画，描述属天世界中的生活。这些图画包括完美的城、得胜的国、圣洁的殿和婚姻的宴席。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来生看作是一个个人孤单地去朝见崇高至圣的上帝。新天新地是要将我们的社交关系提升到我们梦想不到的层面上。如果今生所享受的许多充实而耐久的喜乐是透过我们的伴侣和邻舍而临到我们，那将来荣耀中的社会中就更必如此了。第三个就是负责任的生命，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今生的责任显然要被带进新的时代中。第四是完善的生命，在新的时代中，人类将达到上帝原本为他命定的圆满生命，我们与上帝、灵舍、环境和自己的关系都必完美和谐，完全地荣耀我们的创造主，也完全寻得真我的满足。第五是无尽的生命，我们相信于永恒，描述这生命并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安息在上帝无限和大爱之中。第六是与上帝为中心的生命，上帝自己的彰显，他的同在被提升到一个我们前所未经历的境界，这将是新生命中超群绝伦的至高特色。我们深信在属天的境界中，我们经历至高境界将是惊讶赞叹，永无穷尽地深入体验上帝自己那说不出数不尽的荣美、威严、慈爱、圣洁、全能、喜乐和恩典。我们会过新的生活。第一，我们会不断地享受上帝不断的新创造，我们会共同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无论是天使、圣徒，我们都一同过着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天上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也是一个服侍上帝的生活。我们为上帝做事，原来就是上帝创造人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会得到安息，在天上基督徒所经验的安息，不是停止工作，无所事事，乃是长期努力追求之后，达成目标时的欣慰。天上的安息不同于地上的安息日，乃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的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随着今天讲课的结束，二十课的纪要真理课程也宣告一个段落。弟兄姐妹们，但愿上帝能够继续的保守你们进入另外一个新的课程的学习，也希望你们殷勤查考圣经，从圣经中发掘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真理，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做个听到而又行道的基督徒。记得要努力传福音，引人归主，结成美好的果实献给上帝，还要凭着信心等候主的再来，那时必有奖赏和冠冕等待着你去领取。愿上帝祝福你们。
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说道，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经也说，天上的生活和地上的生活是很不相同的。天国常被描写成是一处天使和被救赎的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活在有完全荣耀的神面前， 他们主要就是崇拜神、赞美神。相信，亲爱的朋友，您和我一样的，愿意这样对主说：主啊，当我们仍然活在这地上的时候，请您帮助我们更爱你，作为进天国的准备。每一天我们所选择过的生活，乃是预备我们为那等待着还没有得到的，使一切得失更真实。这时候在地上的短暂欢乐就算不得什么了。感谢主，天国是为那些做好准备的人而预备的。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